你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你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上一集我们跟随摩西一起在米甸的旷野找到属于自己的荆棘火焰，今天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舞台，那就是巴比伦帝国的黄金宫殿。在这里呢，并没有燃烧的荆棘，但是却充斥着权力的诱惑。这里没有旷野的寂静，却回荡着宴席的喧闹。我们的天路难行客主角但以理是一个被掳的犹太少年，他用毕生的智慧教会了我们在这个妥协的时代去建造看不见的城墙。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时间定格在了公元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王的铁骑踏破耶路撒冷，掳走了一群犹太贵族少年。这些年轻人被送进了巴比伦皇家学院，学习加勒底的语言、星象跟权谋，帝国要把他们改造成完美的工具。但是在这群少年人当中，有一位叫做但以理的年轻人悄悄建起了三道墙。第一道墙立在餐桌上，当太监长把王的佳肴美酒端到他面前时，但以理恭敬而坚定地说，求你们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哎，听上去好像是挺健康的，但其实呢，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健康的选择。巴比伦宴席上呢，暗藏着玄机，就是每一道菜呢，都供奉过偶像，每一杯酒都掺杂着异教的仪式。但以理拒绝的其实是被文化同步的第一步。那么第二堵墙呢，建在时间当中。即使后来升任了帝国的总理，但以理仍然保持着一天3次双膝跪在神面前祷告的节奏。当大乌利王颁布了祷告的禁令，所有人都以为这位长老会妥协，他却推开了窗户，面朝耶路撒冷的方向跪下，用这种规律性的祷告时间去对抗祷告禁令。而第三堵墙呢，其实是建立在但以理的职场当中。我们都知道但以理是精通解梦、治理跟外交的，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从来不把这些成功归功在自己的身上。当尼布甲尼撒王追问梦的讲解的时候呢，他说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他在泥板文书上签署的每一个名字呢，都成为了见证神的印记。亲爱的朋友，这三堵墙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冰冷的隔离，而是用各样的实际行动去守护住了自己神圣的身份。但以理在巴比伦宫廷70年，从来没有沦为帝国的复制品，而是让整个王朝都听见了耶和华的名。今天呢，我们不在尼布甲尼撒王的宫殿，但是呢，每一个职场、每一个酒局，甚至呢，我们手里的手机屏幕，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巴比伦。我们可以尝试想象这样的场景啊，假如呢，你是一个经常会有各种各样应酬的一个做销售的工作，某一个深夜，客户呢在 KTV 包厢递给你一杯酒，然后呢，他说：“哎，你不喝呢就不给面子。”这一单合同呢，可能就签不成。你心里边非常知道啊，这杯酒的背后可能有灰色的交易，但是呢，你这个月的业绩呢，就差这么一点点就达标了。这个时候呢，但以理的声音仿佛就在穿越时空，告诉我们：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10天，足够你看清楚是酒精模糊了判断，还是清醒能够带来真正的信任。假如你是一个被手机奴役的人，就像星源一样，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刷社交动态，通勤的时间呢，用短视频来填满自己的时间，直到睡前的最后一眼呢，仍然是盯着闪烁的屏幕。但以理的一日3次祷告，就好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失去的节奏感。 我们当然不是说禁止使用这些科技产品，而是说尽可能的可以在数据的洪流当中去树立起时间的界碑。就像是诗篇46:10所告诉我们的，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假如说你是一个追求卓越的专业人士，你行业里边的潜规则呢，就告诉你说，想要升职啊，就要对某些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在狮子坑前的从容就值得我们的深思。他不是说不懂权谋，而是深知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真正的专业精神在于技艺精湛的同时能够保持灵魂的洁净。就像是诗篇的24:4当中所说的，守节心清的人他必得见神。种种试探的本质是巴比伦体系对于我们身份的重构。这个世界各样的信息，各样的环境都试图同化我们，变成那个当初我们自己可能都不认识的样子。它诱惑我们将价值绑定在宴席的档次、手机上面的点赞数，还有职场的头衔上。但是信仰提醒我们，真正的男子汉气概是在浊世中能够保持分别为圣的情形。那在今天我们可以考虑从哪些方面去建造自己的城墙呢？同样的，我们也有三个方面可以去考虑。就好像是但以理当年呢，用素菜、白水和祷告去筑建自己防止被同化的城墙一样。那第一个工具呢，其实我们可以建立餐桌上的逾越节。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考虑呢，在每一个月呀、两个月呀，选择一天作为但以理日。在这一天呢，我们拒绝掉所有不必要的宴请，回家呢就简单的做一顿饭，在饭前呢跟家人一起去祷告。我们可以说，求神洁净这食物，如同洁净但以理的素菜。这种形式不是重要的，重点呢就在于杯碗盘筷之间，我们去重建对于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有秩序的感觉。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于物质的节制，同样呢也是对于消费主义崇拜的一种抵抗。那当我们在饮食和餐桌上尝试去划清楚界限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宣告，我的价值不在于吃什么，而在于我到底是为谁而活。那第二个工具呢，就是建立我们在时间上的圣所。比如说，我可以在手机上设置三个闹钟，或者是三个提醒：早晨通勤的时候、午休结束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呢，都可以设置这样的提醒。比如说呢，看一看自己曾经记下来的一些经文。当这些内容显示在手机屏幕上的时候呢，这本身就是我们对于那些垃圾信息的一种对抗。假如说在混乱的各种各样的消息提醒当中有这样的一条，诗篇121篇，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每当这样的提示响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从忙碌当中暂停下来。这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特别小型的崇拜。我们经常抱怨没有时间灵修，没有时间去聚会，但是呢，但以理啊，在那个最忙碌的时期，总理任上的时候呢，都能够一天3次祷告。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这3分钟开始呢？第三个工具呢，就是一些现实当中小的物件上的提醒。比如说有位弟兄送给了星源一块很精致的石头，上面刻着的经文呢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星源一直放在旁边提醒自己说，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烦心事呢，都要尽可能的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约翰卫斯理呢，曾经在自己的墨水瓶上刻上了3个字，为了神。这都是举一个小的例子啊，比如说你是医生，那你在听诊器上挂一个非常小的十字架。如果你喜欢戴项链，那项链上可以是一个非常低调的小的十字架的标志。如果你是教师，那可以在你的教案上呢写上，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然我们所崇拜的不是说这些外在的符号，或者是需要完全的依赖这些外部的东西去提醒自己，而是说呢，这些小小的习惯可以去帮助我们培养我们所在的职场就是一个祭坛的意识。 当一些伦理方面的考验到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学习但以理的智慧。就像是但以理书2:27当中所说的，王的问题甚难，唯有天上的神能显明。这不是说我们要逃避责任，而是尽可能的把我们的专业能力跟属天的启示相结合。记住啊，我们所建立的这些无形的墙不是为了与世界隔绝，而是能够在这时代的洪流当中站稳脚跟。就像是但以理的书房总有一扇朝向耶路撒冷的窗一样，我们的职场，我们的生活也需要一扇瞭望永恒的窗口。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幅图景，在巴比伦宫廷的某个深夜，年迈的但以理推开窗户，70年的时光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淌，他仰头望向星空，那里有亚伯拉罕的约，有摩西的律法，有耶利米的预言。正在听节目的兄弟，或许你正在会议室里孤独地坚持原则，或许你正在应酬的桌上默默地守护底线，或许你正在加班的深夜偷偷地打出了一行经文。但是请记得，但以理的故事呢，不是要我们成为道德上的完人，而是告诉我们，每一堵为信仰所创造的城墙都会成为别人穿越旷野的路标。正如17世纪的清教徒牧师理查德·巴克斯所说的，最圣洁的圣徒往往是最卓越的公民。当我们回望但以理的一生，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他在巴比伦的见证其实预表了基督的得胜。正如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安然无恙，耶稣在死亡的权势中复活。正如但以理解开尼布贾尼撒的梦，耶稣基督也解开了末世的奥秘。这同样也给我们今天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建造界限的终极动力不是依靠道德上的自律，而是依靠与耶稣基督联合的生命。早在19世纪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关键人物威廉·威尔伯福斯曾经在国会上遭受过无数次的挫败，在他的日记当中有一段话跟但以理遥相呼应。他说，当我跪在书房地板上时，议会大厅的喧嚣突然变得微不足道，我深知真正的战场不在威斯敏斯特，而在每天清晨5点的祷告中。弟兄们，我们的巴比伦可能是在写字楼的格子间，工厂的流水线，也有可能呢就是家里的客厅。但是不管身在何处，我们都可以像但以理一样，用三堵墙筑起神圣的空间。这三堵墙是在物欲横流中保持简朴，在碎片化时代定睛永恒，在功利主义中活出神的使命。好，那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去看那位去抓取一生的雅各如何学会放手。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星源，我们下期再见。